共在美后院建基地，一航班中国人被遣返。印度交付首批导弹，助飞提升南海防卫能力。日本发布2024外交蓝皮书，应对中共威胁。中共建新兵种，设战略支援部队，原司令失踪。英副首相批评中共漠视国际秩序。苹果听从中共，下架 WhatsApp 同埋 Threads。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新闻热点，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4月20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 Newsweek 19日报道，根据他获得的文件揭示，中共在安提瓜岛新建前哨基地，距离美属维京群岛仅是220英里的加勒比海岛上。而在拜登执政期间，中国公民的非法入境人数激增63倍。目前美国已经将一架航班的中国公民遣返回中国。这个新建基地将很快成为中共经营的经济特区，会拥有自己的海关和移民手续，一个运输港口以及一家专门的航空公司，并且有权签发护照。特区会建立各种服务企业，从物流到加密货币，再到面部手术和病毒学。中共正在加勒比地区迅速扩张，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岛国，以及被称为美国第三边境的战略地区其他加勒比国家。佛罗里达州南方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意识到中共可能利用他的商业和外交渠道来达到军事目的。在亚洲、非洲和中东，中国已经滥用东道国港口的商用协议以实现军事目标。我们担心他们可能会在这个地区采取类似行动。批评人士指出，来自中共的几亿美金贷款和赠款，以及中共国有企业在港口、机场和供水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上的大规模投资，整个将曾经被视为美国后院的安提瓜岛转变为中共的前哨。安提瓜岛总理布朗和他的部长与北京签署一项两国间的免签证旅行协议。安提瓜岛在2018年加入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成为大约6个加勒比国家中最早加入的国家之一。中共在安提瓜首都圣约翰斯的大使馆被当地人称为堡垒。由于它的规模庞大和安全性严密，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外交官怀疑这个可能是一个地区情报中心。由于美国对古巴的密切关注，安提瓜岛既是一个扩张的地点，又是一个备用位置。南方司令部发言人表示，鉴于中共在加勒比地区对物流基础设施的广泛投资，他们担心中共可能指派他的国有企业和侨民进行情报活动或影响行动。安提瓜岛联合进步党主席艾萨克说，大多数人都认为安提瓜已经将他的主权卖了给中国，当前政府已经过度依赖中国。如果通过中国建造的圣约翰斯航运港口做生意的话，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中共加强它存在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进一步孤立台湾。承认台湾的12个国家中有7个位于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安提瓜大使馆的中共外交官经常接触和台湾有关系的加勒比国家的官员。另外18日，美国 FBI 局长雷表示，一场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攻击活动已经成功入侵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电信、能源、水和其他关键领域的众多美国公司，其中有23家管道运营商成为攻击目标。黑客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实施毁灭性打击。中共的计划是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卑鄙的攻击，试图引发恐慌。而中国即将崩溃的作家张家敦之前曾经提醒，现在美国本土正受到中共入侵的威胁，国会议员有权发出警告。大批中国移民正透过美国南部边境徒步进入美国。美国边境巡逻队知道，在南部边境的一些中国移民里面，有些人和中共军队有明确的联系。这些正值入伍年龄的中国男性以5至15人为一组，成群结队地行动，好像是中共的突击队员。 令人担心的是，如果亚洲爆发战争，这些人可能会破坏美国的电网等，制造恐怖。所以亚洲的下一场战争可能会蔓延到美国本土，甚至可能在第一日就开始，美国人将被迫卷入战斗当中。据 Daily Mail 的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近日表示，他已经与中国外长接触，以确保中国开始接收遣返航班，为那些在美国无合法居留依据的中国公民提供后果机制。最近已经实现了一次遣返行动，这个是多年来的首次。印度政府19号向菲律宾交付了第一批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在中非南海主权争议升温之际，帮助提升菲律宾的海域防卫能力。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报道，印度空军19号以 C-17 运输机将首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运抵马尼拉，这个也是印度首次对外出口这个型号的导弹系统。菲律宾和印度在2022年1月签署了价值3亿7500万美金的合同，采购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提供后勤支援、人员培训等的合作。根据印度媒体报道，由印度和俄罗斯合资成立的布拉莫斯航太公司会向菲律宾出售3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每一套包括两架导弹发射台、一部雷达和一个指挥控制中心，可以在10秒之内发射出两枚布拉莫斯导弹。中非南海主权争议最近持续升温，菲律宾政府指控中共向菲律宾补给船喷射高压水炮，用镭射光瞄准补给船，甚至碰撞菲律宾的海巡船等。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共亦存在主权争议，双方在2020年6月在拉达克边境地区发生流血冲突之后，关系陷入低谷。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上个月访问马尼拉的时候，罕见表达印度坚定支持菲律宾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中共对邻国诸多作为的立场。布拉莫斯导弹是印度和俄罗斯合作研发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携带300公斤常规弹头或者核弹头，飞行速度可以达到 2.8 马赫或者音速的3倍，射程是650公里，可以从潜舰、水面舰、空中以及陆基平台发射。这个就意味着布拉莫斯导弹的拦截比较困难，精准度亦可以对多数海上目标构成威胁。不过根据今日印度新闻网的报道，印度出售给菲律宾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属于陆基反舰型号，射程只有290公里。日本政府近日公布了2024年的外交蓝皮书，重申中日战略互惠，但是同时指出中共的外交和军事动向是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将同盟国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应对。专家分析表示，日本做了两手策略，一边联合盟友对抗中共，另一边亦希望缓和和中共的关系。日本外务省每年都会公布外交蓝皮书，内容是关于日本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和外交政策。今年的蓝皮书入面，时隔五年再度提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对大纪元表示，日本重提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这个是日本的两手策略。日本对中共比较强硬的一手，就是将美日联盟作为一个基础，以实力来对抗中共。另一方面，日中是邻居，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尽量能够谈合作，谈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今次台湾问题亦是日本今年外交蓝皮书的一个重点，其中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以及国际社会的整体稳定至关重要。可以说台湾危机迫使日本政府做出了关键选择，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王克表示，美日安保联盟进行升级，最近岸田访问美国，双方关系已经达成了历史性的升级。这样美日军事一体化，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司令要升级，目的都是为了要应对台海战争。蓝皮书还指出，中共目前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是日本与国际社会深切担忧的事项，是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将与盟国以及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应对。 随后中共批评日本的外交蓝皮书渲染中共威胁。王克表示，现在日本将中共当成一个最大的战略威胁，并进行全方位的军事改革，而且中共军事大力的发展对日本构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日本坚定地将美国引入亚洲，引入亚太，以日美军事同盟来对中共进行威胁。蓝皮书中还提到，中共在包括钓鱼台列罪的东海、南海，试图透过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并同俄罗斯合作，增加在日本周围的军事活动，存在很多忧虑。另外，蓝皮书明确指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和日美韩等盟国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反映出民主国家和霸权国家之间的对立正在加深。这个也是相隔14年日本首次将南韩形容为伙伴，而且指出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需要日韩的密切合作。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这些国家很明显地有更加紧密的一个军事安全关系，似乎想要形成亚洲版北约，针对的当然就是中共。大纪元时报总编辑国军在节目中表示，美日的合作对中共来讲可以讲是最大的地缘政治噩梦，但是这一场噩梦就是中共自己一手促成的。19号，中共撤销战略支援部队，成立新兵种中共信息支援部队。习近平在成立大会上强调，这一支部队要坚决听党指挥。分析认为，这个习近平用改名的方式清洗短命的前战略支援部队，凸显军队乱局仍然在延续。据中共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将军旗授予信息支援部队司令员毕毅、政治委员李伟。新组建的信息支援部队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习近平强调坚决听党指挥。当日中共国防部举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说，中共形成由中央军委领导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军种，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兵种组成的所谓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支援部队番号被撤销，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具乾生未转任新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司令员，去向不明。时事评论员中原对大纪元表示，今次相当于变相大清洗，用改名的方式清洗前战略支援部队，和2015年的军改以及反腐是同一种手法，只不过今次比较小儿科，避开了反腐和清洗的名头。现在军队大乱，只能够用这样作为掩盖，否则习近平的面实在是挂不住。军改之后，新成立的军种只存在了8年就撤销番号，实在是短命，亦好尴尬。中共军委担心军心不稳，只好出此下策。火箭军装备部之后，战略支援部队的清洗亦一直在进行，现在等于是坐实中共军队的乱局还在延续。根据之前中共官方媒体报道，中共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将在4月23至26号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时事评论人士王共发分析指出，前两次人大常委会议都抛出一批军中人大代表，而之前传出出事的军方将领入面还有些未坐实，亦是人大代表。据乾生和徐中波在3月的两会有露面，但未必就已经是平安着陆。18号，英国副首相杜永敦在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讲，表示即使国家安全是首要关切，但自由开放、经济发展和国家之间亦要取得平衡。中共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威逼，在新疆、南海和香港的作为，正显示中共漠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共正寻求比世界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同时等自己越来越不需要依赖其他国家。杜永敦表示，将运用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以及其他措施处理英国对外投资的国安风险，以避免增加包括中国、 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在内国家的军事与情报能力。英国各大学有必要确保对外国资金的依赖不至于导致各院校被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网络监管机关以国家安全为由，近日要求苹果公司将 Meta 公司旗下通讯和社群应用程式 WhatsApp Threads 从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下架。对这件事，苹果公司透过声明解释，虽然对此意见不同，仍需遵守并配合运营国家的规范。之前中共政府早已经从去年开始，以打击诈骗和维护社会秩序为由，严加打击手机 App 开发商，要求所有开发商在三月前向监管单位注册，否则下架。苹果公司亦曾经向中共官员询问相关规范，当时中共态度强硬，要求严格执行规定。据悉，中国是苹果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去年 iPhone 在中国销量占 17.3%， 首次成为中国销量第一的手机。中共虽然早已经封锁大部分的外国社交媒体平台，但要求苹果下架 App， 意味着中国用户不能够下载之后以 VPN 翻墙使用，等于是全面封杀。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